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讲 Donald Trump 在国会的那次气势如虹又得罪一半人的那个讲话，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知道3月4号这个 Donald Trump 在国会呢发表了一个不是国情咨文的咨文，那么就引起了这个共和党在场的全场的起立的鼓掌，多次打断他的讲话，那个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面。但是另外有一半这个 House， 也就是这个国会里面的这个民主党人呢，就是或者不作声，或者就走出去，对他呢就表现出明显的这个抵抗。那么 Donald Trump 在演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一向是如此的自信啊、激进啊、冲击力十足啊，并且呢还带了川普式的幽默，还带了川普式的吹牛，这个是他一向如此，他也不在乎。那么他很多人就说呢， Donald Trump 说我这个上台才43天，我做了比别人多4年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 Joe Biden 做了4年，他做的事情不如我43天做的多，那是不是吹牛吗？那么我们呢，就今天就把这个事情呢，咱们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有吹牛。那我们今天看看他的确呢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执行者。当然呢，有很多人非常讨厌 Donald Trump， 特别他和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啊泽连斯基吵翻了以后，并且呢今天已经停止给乌克兰的所有的军事援助啊，不和乌克兰分享这个情报，让乌克兰呢变成了一个弱势，那个意志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很多人呢非常讨厌这个人。并且呢，也有很多国家认为他这样狂征这个关税，对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造成很大的打击，都在这个反对他。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个人呢，他是高效率的一个人。他呢，几任的班子，他的效率都很高。我们回顾2017年到2021年的第一任期，他的确呢，就是已经很高的一个执行率。他的第一任期，2017到2021年呢，是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答的那个草台班子呢，天天换人，内阁天天换人，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完成了大规模的减税，在那个时候，并且他撤销了环保的限制，退出了巴黎的环保的协定，并且呢对中国开动了这个贸易战，并且呢还亲自任命了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3-4个这个保守派的法官，把整个联邦法院变成保守化，并且呢还居然呢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呢做墙，虽然做了一半给这个 Joe Biden 上台把他停了，但他已经做了一部分，我估计这次来呢他会加紧做这个墙，那就让美墨边境呢终于有一个墙可以防堵，不能随便走进来。那么应该说呢，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呢他基本上是能够成为这个竞选承诺实现率最高的美国总统之一。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人呢说到做到，这倒是一个特点，牛归吹牛，做事归做事。那么所以这次呢，他上台以前呢，他又提了几个大的目标。第一个，要清理沼泽，削减官僚。所谓清理沼泽，就是把华盛顿的水抽干，因为华盛顿这个官僚机构，华盛顿这个美国政府实在是太腐败了，自从冷战以来，这个机构呢是谁也没有办法水泼不进，侦查不进，谁也查不了账，他关起门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里面呢各种各样的开销乱七八糟，美国联邦政府那每年有这么大的预算都给到这个联邦政府，还是不够钱用，年年亏损，所以联邦政府的债益达到了30多万亿美元，每年交利息都把联邦政府呢就交趴掉了。那么他说呢，我现在要清理沼泽，要削减官僚，并且要平衡这个财政预算。当然能不能把联邦的财政预算能够拖回到平衡呢，这个非常困难，我们知道从 Ronald Reagan 以来就基本上没有平衡过，但是呢他说一定要做的。并且呢他还讲了几句大话，一个说要美国制造业回归，不能满大街看见都是 Make in somewhere， 就是在另外的国家生产的，就是没有 Make in USA， 就是没有美国制造，他不同意的。并且呢他要终结绿色的新政，所谓绿色新政呢就是环保了，那个巴黎协定就是绿色新政了，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开汽油的车不能再坐了，这个美国不能开采石油，美国不能开采天然气，全部要靠风能太阳能，靠 到这些，所以呢，他说这个不行，这个对美国的这个企业是绑上手脚，并且呢，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出国，第一号的不制裁，制裁美国，美国这个第二号、第三号的，这个没有道理啊，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就不搞这个绿色新政了，并且呢，他要恢复文化常识，所谓文化常识呢，就是男是男，女是女，没有第三性。就是这些，大家呢就说这个家伙是吹牛啊，这些事情怎么做得到呢？但是呢，他是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你多么不喜欢他是一回事，但这个人做事呢非常得力。万一他成功，世界会怎么样？这是今天提出的问题。Donald Trump 呢，在这个国会的这个最新的演讲呢，有几个关键点，咱们今天呢就来反思一下。第一个，他所有的讲话，每一次讲话，共和党全体起立鼓掌，民主党是无一人鼓。那么 Donald Trump 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我算找到了治疗癌症的方法啊，即便我让这个美国的经济空前的繁荣，这帮人呢还是不会起立鼓掌的。他讲一句幽默的话，这个幽默的话呢其实是点出了美国政治极端化的现状，左派反川是不必基于政策造成的错误或者事实，是基于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是说只要你川普说的都是错的，不管你做的对不对，不管你的效果怎么样，反正就是不支持你，就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变成了现在美国的情况，党派之争就是这样，现在的激烈的争论呢基本上也是这样，有些人呢永远是立场先行啊，你用事实叫呢叫不行的，大家不看事实，看你立场，如果你是亲川普的，那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按照这个有些人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左派啊，他有个逻辑说 Donald Trump 做对了100件事，一件错事都没有做，他依然呢我们还是坚决要反他，就是只要是他就反，他做什么我们都反。所以 Donald Trump 呢也没有指望民主党呢会站起来啊去反抗他。大家记得这个5年以前啊，这个他在这个国会做这个国情咨文的这个演说的时候，那个佩洛西站在他的背后，作为联邦的这个议院的议长，他在后面呢就把手上的这个 Donald Trump 的讲稿的撕成碎片扔在他的背后，这个对他多大侮辱啊。Donald Trump 当时无所谓，继续讲就知道我怎么做你们也是不满，那现在呢他上台了当然要这样做。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啊，这就是美国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代表的右派的立场，还有其他的民主党代表的左派的立场。那么右派的立场就是说 Donald Trump 的风格呢他的确是非常极端，他的政策的方向呢毕竟是正确的，我们呢要挺他，就这个人呢做话做事我们不喜欢，乱讲话夸大，但是呢他做事是方向正确的，所以呢不管他讲的多么离谱我们还是要支持他。那么但是呢左派就说他做对了100件事我们要坚决反对他，这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左右两派的分裂，完全是撕裂。所以有些人讲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已经超过了政策的水平，现在变成一种文明之战的。那么其实呢谁都不能免输，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左右两派不同，右派呢承认自己有罪性啊，觉得人总是有罪的，我们是有错的，这个右派很典型的，但是呢这个有限，我们不会永远错，也不会错的说离谱，我们的确错，右派我们保守主义嘛是有错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右派呢不断的警惕，我们搞了这个政府呢是不错的，但是政府有问题，因为它是个大沼泽，所以我们要抽干沼泽把事情做好，我们呢要总随时的警惕自己不要掉入这个大坑里面，就是这是原罪，这有罪，但是呢这个罪呢是可以纠正的，不是无边的，我们呢去纠正这个，所以呢才有现在 Donald Trump 提出的这么的做法。而这个左派呢是不承认人的有罪性，我们从来生出来就没有罪，因为我是左就没有罪，所以呢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完全是无罪的，这个立场就不同的。右派他承认自己是有罪，但是有罪性的是有限的，而左派呢认为呢我们没有罪性啊，并且呢我们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改，认定呢所有呢这个我们对自己呢是善的，对别人呢我们说应该呢就是用我们的立场去针对，这个就是两个左派左右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对于政见不同者呢，这个两派呢这个基本上的做法就不太 不太一样的这个大家做法。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呢，这个对于 Donald Trump 提出这些看法，他们大家是有什么不同的政策。那第一个就是心理沼泽了。 Donald Trump 的终极任务就是心理沼泽，他大力的这个批判政府的官僚系统的这个臃肿啊、浪费啊、腐败啊，他承诺要大规模的精简联邦的政府，并且直接的设立了伊隆马斯克领军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 Dodge。那么干最得罪最危险的活，的确现在伊隆马斯克他受到很多过失死亡的威胁，就是要拿他的命，他照样做。那么大家就说了，这个美国这个沼泽从冷战以来就建立这么庞大的官僚机构，每年用这么多钱，谁能够动得他一丝一毫呢？能清理吗？这个沼泽已经是深不见底，谁能清理呢？那么我们知道华盛顿这个深层政府啊，叫做 Deep State， 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应该说不是任何一个正总统啊能够轻易撼动他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看 Donald Trump 这次的执行能力呢的确惊人，因为他上台才四十几天，已经撤销了大量的政府的法规，并且砍掉了许多无谓的政策，并且有些政府部门像国际开发署他就把它砍掉了。这个所以呢，他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联邦政府的官僚，那么这种事情，那他到底要做没有？有没有在做呢？他真正在做的，并且他做得越来越起劲。那么如果这个事情真做成了，那对美国行政体系的革命性呢，那就非常大了，可能真是重塑美国的这个行政体系。大家说难不难呢？当然难呢，比天还难呢。但是如果做成呢，特别是他现在手头有一项新的工具，除了人以外，他有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能够打造数字化时代的最高这个现代化的政府。那么用人工智能去查账，查完以后用人工智能帮手啊，帮忙去管理这个政府，那么有没有办法会杀出一条新的道路来呢？这个呢，咱们打个问号，不知道。但是现在正在做，没有，从来没有人做过，他现在做，我们呢要注意的。第二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一个沼泽之深呢，政府这个浪费的荒谬程度触目惊心。他呢在讲话里面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触目惊心的政府浪费的案例。我们下面来举几个，原来呢跟大家讲过一些，那些都是很离谱的。国防部买了25个咖啡杯，用了$10,000多一个咖啡杯，平均差不多上$1,000一个咖啡杯。什么咖啡杯啊？这个最早期的这个标枪导弹，在美国采购时候，1999年的时候买一枚是$25,000，现在卖给国防部是$450,000。同样的导弹没有提高性能，为什么贵了这么多倍？这些都是离谱的数字了。他最近呢没有用这些绝对的这些军事设备跟大家讲话，他倒是举了一些奇怪的例子。那第一个，这个美国的政府呢给这个伊隆马斯克查出来用了$2,200,000来做什么呢？是解决非法移民的住房问题和他们用车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莫名其妙了，他是非法移民，你首先要决定他是不是该回去，而不是给他解决住房和解决用车的问题。结果呢去年就用了$2,200,000用于解决非法移民，特别讲啊非法移民他的这些问题。那么另外有些钱呢就完全有些无聊了，比方说有一个政策叫 DEI 啊， DEI 呢就是多元化、公平化、包容化，这个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很好听，其实讲这个跨性恋、同性恋这个等等这些他们的公平的对待。这些人呢他们要有奖学金，给谁奖学金呢？在美国如果你是 DEI 的奖学金还情有可原，他用了$450,000给缅甸的 DEI 作为奖学金。那缅甸跟你扯上什么关系呢？缅甸自己都没有 DEI 的政策，美国的 DEI 政策去这个旁及这个缅甸，这个4500万到了谁的口袋里面现在也不知道。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钱，连 Donald Trump 讲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有$4,000,000的账上说用静态移民的社会融合。什么叫做静态移民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动态移民我们知道就是跑过边境的，那静态移民是什么东西呢？是跑过边界都坐在这里不动了，这能叫静态吗？这个完全是创作出来的一个俗语。什么叫做静态移民的社会融合？用了$4,000,000，什么鬼啊？ 还有另外呢，给这个小白鼠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用了$800万，给那个小白鼠呢做了变性手术。那小白鼠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呢？你做试验，这个试验不需要做，因为人类的变性手术是成功的，你还给小白鼠做，你不是害了小白鼠吗？这个也用了$800万。另外呢，还有些很奇怪的，有$1000万给了一个非洲国家叫莫桑比克，那么就是那里的男性要搞隔离的手术，他们信那个叫搞隔离，那是他的事，美国人凭什么给$1000万给莫桑比克的男性搞隔离手术？这都是莫名其妙。 Donald Trump 讲的这串例子出来以后呢，都让大家大吃一惊，并且呢也有这个伊隆马斯克查出来说，美国现在领社会保障金的人其中有1036.9名，这个年龄呢在220岁到229岁之间的人有1039名呢还在领这个社会保险金。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吗？我估计一个都没有，但这些人继续在领社会的保障金。这一些就是荒唐的开支。所以 Donald Trump 在讲话以后呢，他就誓言要砍掉这些吸血鬼的项目，将这些资金呢用于降低国家的债务了，抑制通胀了。当然呢，我们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可以不喜欢 Donald Trump， 但是你不能否认，就是 Donald Trump 指出的这些问题呢是真实存在的，这都是有数目、有项目、有白纸黑字的证明。也就是说，美国这个所谓的灯塔里面布满了老鼠，这个不要整天以为只有东方国家才会腐败，权力就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美国就是有过这样的绝对腐败，所以现在在清这个腐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现在呢，我们说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他呢就经常一场所谓的革命性的反腐，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继续向前前进。当然很多人觉得对他非常的反感啊。那不管怎么说，那这个有什么最大的这个机制的改革呢？这个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就讲的这些，要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费用把它搞清楚，把那些不该用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这一条呢，倒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提出非议的。另外一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讲话里面特别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啊，这大家知道，它代表是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走回原来的美国。那么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文化保守主义的胜利就是一样，美国只有两性，男性女性。那个这点就很硬了，你就是男性，你是同性，你还是男性，你是异性，你也是男性，你是双性，你还是男性。也就是从物理证明，用 DNA 的证明，你就是个男的，那就是男的。美国只有两性，男性女性，没有中间这个区别。那么所以呢，他就要宣布只有两种性别，要废除旧办的政府的性别混乱的政策，这个是他肯定要做的。并且呢，他有一条明确的说，不许男性参加女子的体育比赛。凭什么你觉得你是女性你就报名去参加女子的体育比赛？那女的怎么能够跟你比啊？你的人高马大，力气强，那你肯定是冠军了。不行的，女性运动员就是女性运动员，要保护女性运动员的权益，这句话有错吗？第三个，要清除学校中里面的批判性的这个种族理论，你不能在学校里面整天讲白人有原罪啊，这个黑人一辈子就应该赔钱，像加州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这样，所有的黑人每个人给$20万到$30万，因为要为他们几百年前受过的罪呢要赔偿。那凭什么你还搞个排华法呢？你是不是要给我们这些华人给赔偿呢？这就没完。所以呢，把这个教育把它完全的把它清理。那么这个呢，他宣布呢，就是让这个教育要正常化。这一系列的政策，当然保守派的人呢就感觉大快人心，那么并且觉得美国呢现在暂时还不会像欧洲变得现在就不可解决了，因为欧洲现在问题都比较大了。我在欧洲呢最近走了一趟，有很多地方找厕所是有麻烦的，因为它上面呢不知道是男女，因为有时候有几个不同的标志我看不懂，然后呢有很多厕所呢就不分男女，就变成了一间一间，所以男的女的都进一个地方，在里面一间一间的，因为感觉非常的奇怪。就欧洲呢现在就搬都搬不回来了，美国呢现在还有一点啊。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呢，这个白左推行激进文化的议程，就是性别模糊、取消女性的权益、种族划分政治，这个已经呢激怒了大量的普通人。而 Donald Trump 的政策呢，恰恰是恢复常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教育应该就是教育，而不是政治洗脑。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大家考大学凭分数，不是凭你的这个肤色，这个不就是很正确吗？所以这些政策呢，是使美国呢要有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们说世界现在就是三转，一个美国回转，转回头了，变得更加保守，中国在转化，转成什么样大家不太清楚，世界在转，那么大家觉得会不会呢？不知道。另外有一个 Donald Trump 不 是特别讲到呢，就是一个办法叫黄金签证，前几天讲了 Donald Trump 呢推出一种新的这个来美国拿永久居留权的手法，叫做 Gold Card， 就是黄金签证。当时呢有很多人就笑说，你那么赚钱呢、啊、钱迷眼，他的确是钱迷眼。因为呢全世界很多人要求来美国来绿卡，来美国绿卡的人呢有很多种，也有这个所谓的婚姻的移民，有这个政治避难，但是其中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投资移民，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资金来到美国，我希望拿到美国的永久居留证，就是我们说的绿卡。 Donald Trump 呢明码实价说好了，500万美元有这个基数投资在美国，你就可以拿绿卡。这个有什么错呢？这个计划呢其实呢有三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人说，如果那个人是个贪官，那他就用这个可以逃脱了。这个其实很简单呢，因为你来移民就要查查你的很多东西，你有500万投在美国，但是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你得拿证明来看呢。如果你原来是个政府官员，那肯定是来钱的来路是不对的，不管你在罗马尼亚当官，还是在土耳其当官，还是在哪当官，只要你原来是个官僚，你有这么多钱，这个肯定是不义之财，那就不给来。但是如果你是个企业家开公司，你拿500万这是欢迎的啊，所以这就是一点。那么在这个500万的金卡里面呢，它包含了三个最大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吸引高端的人才，因为呢有能力能够赚到500万的闲钱放在美国进行投资呢，这个呢应该是高端人才，而不是低端的非法移民，也不就是说走过来吃美国救济的，这是有用的人。第二个呢让富人买单，美国有这么多的开支，我们用这个收移民的方式收钱，收了钱呢这些钱呢就拿来作为美国的政府的一个开销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加薪让工薪阶层呢去承担这个税收的这个负担。所以呢一方面是减税，第二个呢我们搞这个金卡，第三个呢就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了，缓解债务的危机了，这只是一个方法。如果这个政策真是能够大规模的实施，再加上伊隆马斯的开源节流，那么全世界的投资呢有可能向美国的流动，那美国的经济呢有渴望是可以松动的，财政赤字会大大的缓解，并且有可能呢从里根以来就没有人做到过的美国的收支的平衡预算。那这个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是还是我们今天说一条，万一成功了怎么办呢？那么 Donald Trump 呢如果是 Ronald Reagan 的超人版，那么做成了，那对于美国的经济和美元呢都是最大的利好。当然最近这几天呢很多人说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厉害啦，现在又上去啦，美国的鸡蛋现在贵了1/3啊等等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的确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这些事情是不是能说明美国的经济就完蛋了呢？现在为时方早啊。当然还有一个第六点，就是他讲话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贸易战了。贸易战呢它其实呢它的目的呢是要让美国制造回归，那美国在30年前美国什么都能造，我们的袜子帽子衣服鞋都是美国造的，玩具都是美国造的，你到 Toys R Us 你们去看这个店里面的玩具，美国造的占了一多半，现在连 Toys R Us 都没有了，美国所有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大部分都是由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都制造，美国的工厂呢都没有了，都走出去了，或者用外国进口的东西，或者美国工厂跑到外国去制造，包括汽车也送到海外去制造了。那么这样怎么行呢？所以 Donald Trump 呢强调了三样东西。第一个，美国制造的产品享受税收的优惠，如果在美国开工厂在美国做，那你就有税收的优惠，不要交这个进出口税嘛。但是如果是美国公司把厂搬到外国去了，美国就对你增加高额的关税。所以这次呢为什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提高这么高的关税呢？就是因为你是美国的厂搬到那里去了，或者是别的国家的厂开在那些国家，我们就可以关税。那么还有对等关税的原则，那就是说你收美国产品多少的税我就收你多少的税，你收我的产品100%的税我就收你100%的税，你收我们10%我收你10%，4月份就执行了，就对等关税。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呢就觉得怀疑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吗？美国企业已经搬到外国去了，能够收回吗？哎，当然呢这个很难说啊，能不能说一些比较低端的技术的这些企业还能够回来？美国劳动成本太贵了，那么这个可能回不来了。但是呢现在的确呢这有很多工厂呢进入美国，不但是美国的工厂有些开始回归美国，甚至呢有很多外国的大公司回美国。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 Honda 本田汽车已经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建立全球最大的工厂，还有一件事呢是他讲的，就是台湾的台积电现在的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在 Arizona 建厂。这几个都是好的消息，全场鼓掌，这个民主党呢就不吭气。我们知道呢现在看起来呢就是整个结果呢大概就是这样。当然呢这个事情呢这个 Donald Trump 还没有发表国情咨文，他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才发表国情咨文，要过到做完一年到第二年才发表第一次国情咨文，他是提前讲了他的很多的愿望，那么我们姑且听在耳里看看他怎么样。那么我们说如果他做得不好，贸易战争打开了，那打坏了，那市场呢就是鬼哭狼嚎，眼下市场就已经有点鬼哭狼嚎了。那么 Donald Trump 说这是阵痛，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做过这个以后美国经济会朝好发展呢？不知道。但是如果不赌的话呢就完全没有希望。如果 Donald Trump 这次赌对了，过了这个难关，美国经济能够迎来新一轮的工业复兴呢，那万一成了那又怎么办呢？那所以呢大家呢现在姑且呢看在眼里。Donald Trump 最新的演讲充满了夸张、幽默、煽动力，但是呢，他同时也有一样东西大家要看到，就是他有一张比较清晰的政策的蓝图。他所想的，大家觉得难以置信。其实很多人呢不信他，但是他2016年竞选的时候，他呢那个时候他已经讲了一幅蓝图，结果上台以后他真做到了。2024年他说要竞选，大家都不信他能选到，结果呢他真是击败了贺锦丽，在美国的所有的摇摆州都拿到了多数票就回归了。那么到底他现在要做大家信不信呢？我们呢就姑且观之了。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这个题目呢好像就讲得七七八八了。那当然讲到这里呢，大家说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讲呢？我今天讲的就是美国呢最近威胁要退出这个欧盟，退出北约，那么到底呢这个有多大的影响，那个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呢今天呢就有一个大概的说明给大家说说，就是说这个美国啊对于这个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呢它如果一旦退出来会有多大，那个我们就看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费用有 70% 是美国一个国家出的，大概呢是这个3600亿美元，美国一个国家，其他所有国家出加起来那个一点点啊，一点点。我们就看看这个表，我只列举几个大的国家，那个美国是唯一的一个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860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在北约里面占了军费开支的 70%， 剩下国家德国是630亿，法国是560亿，意大利是310亿，英国是650亿、加拿大是290亿，波兰是290亿，剩下的国家呢一个比一个小啊。美国呢是8600亿，所以呢如果美国退出了北约呢，那个欧洲自己再努力把所有的钱加起来去扩大开支，它最多占到了这个北约的总开支的 40%， 也就说明美国呢在北约的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总的这个开支占这个 GDP 的多少。我们说呢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一个国家它有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啊，我们叫做 GDP 啊。那 GDP 呢是美国的 GDP 当然大了，那么这个 GDP 的百分比就占了这个军费的开支。美国呢是开销最大的，因为美国呢在这个北大西洋工业集团里面的开支，它给了这个8000多亿美元的这个开支，它占了美国的 GDP 多少呢？8000多亿美元占了美国的 GDP 的 3.52%， 也就是占的最高的。第二位的比较多的那就是这个希腊，希腊的 GDP 很低，但希腊呢它面对跟土耳其之间的矛盾，所以希腊呢不敢降低，所以希腊的国防预算呢也高，它占了希腊的国防预算呢占了北约的这个 3.8， 也高啊，就是北约它占了它自己的 GDP GDP 的 3.8， 不是北约的 3.8， 美国占了自己的 3.5， 希腊是唯一的比美国高是 3.8， 其他的国家大国我们先讲讲少了，德国整天在叫啊要的这个脱离美国独立，包括现在新上任的德国的这个总理，但是德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德国的 GDP 的 1.53%， 那个这个另外几个国家呢也都少了，比方说这个讲西班牙只占 1.02%， 加拿大只占 1.35%， 这个法国占到 2.01%， 法国稍微多一点，意大利 1.41%， 那些国家都非常少。那么比利时占到 1.12%， 所以欧洲呢整天架说我们要强大起来，我们要保护自己，哎，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开支的话你怎么保护啊？所以我讲了这个美国人呢是的确呢在对于北约对于欧盟呢美国是起到重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不是说美国说要退出了你们呢就能够自己顶的，这个比较难的。另外呢我们就看看这个欧洲人呢，他当然给钱不多，大家说大家一起干活大家都辛苦，不一定啊，这个真正干活干得累的呢那倒就是真正是咱们看看别有哪些国家人干活的时间最长。美国人的干活时间呢我们讲这个每年工作的天数啊，美国呢干活的时间比较多的。世界上最勤快的人当然这个中国人是最勤快的，干的时间多，但中国现在呢也是一个礼拜干这个五天啊，这个一天应该干是八个钟头的干活。那么有些国家呢特别累的，像墨西哥是最累的。墨西哥呢每年工作时间是2207个钟头，我们按钟头算的2207个钟头，还有这个拉丁美洲都辛苦的，哥斯达黎加2171个钟头，智利1953个钟头，这是最多的。以色列厉害啊，1880个钟头，就是辛苦的。希腊人也辛苦的，1897个钟头，这都是站在前面的。加拿大呢也还比较正常的，1865个钟头，波兰1803个钟头，美国1799个钟头，不错的。我们要是这样比下去的话呢，我们看看澳大利亚只干1650个钟头，日本呢只干1611个钟头，再往下看那就是北欧的国家了，还有这个欧洲国家的奥地利1400个钟头，挪威1400个钟头，到了丹麦1300个钟头，到德国1343个钟头。所以呢一个是给钱给的少，第二个呢干活干的不卖力。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三个数字的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呢美国呢能够有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它的确是生产的多努力的多啊，并且呢它付出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在 Donald Trump 的领导之下，可能美国呢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保守主义的改革，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欧洲应该怎么做回应呢？世界又应该怎么做回应的？好，我们明天再聊，拜拜。